最近呢，听说刀郎有个新歌叫《罗刹海市》火了。我发现我这岁数大了是不行啊，反应慢，也没说蹭个热度提前更新一集。幸亏广大粉丝提醒我，才想起这事儿。当然了，所谓广大粉丝呢，其实就一个人。现在呢，就应“行而思远”这位朋友的要求啊，特别更新一期《罗刹海市》。有一位青年人呢，姓马名季，不是说相声那个已故的马季先生啊，这个季呢，马字旁加一个河北那个季，他的字呢是龙梅，古人的名和字往往有联系啊。这龙梅是指像龙一样的骏马，从蒲松龄老先生给主角起这个名啊，可以了解这个马季当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呐。最可惜啥呢？这小马哥不但有才华，性格也好，洒脱阳光，举止风流潇洒，身材完美，面目也是非常的俊朗，典型的是别人家的孩子。马季少年的时候爱好歌舞，经常学习那些梨园子弟，用漂亮的帕子缠着头，那这是比美女还要美。你说现在的女孩都喜欢帅哥，那明清之际也一样啊。后来女粉丝们就给封了一个绰号，就叫俊人。14岁这年呢，马季早早就考上了秀才，进了府学，这一下就更有名气了。也可能是他老爸老来得子吧，儿子十多岁，这老爸老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，他就对马季说：“儿啊，你天天读那些书，饿了能当饭吃吗？冷了能当衣服穿吗？啥用都没有啊！我看孩儿啊，你还是继承我的事业做生意去吧。”你看那时候他老爸就有这觉悟，就像啥呢？今天咱不说嘛，读书破万卷不如考红薯，下笔如有神是不如煮茶蛋，这一个道理嘛。马季可是大孝子啊，真的就开始学习经商，研究呢用本生利利再生利的学问。有一天马季乘坐大船出海做生意，就遇到了狂风啊，几天几夜这船就被吹到了一个新大陆。马季下船一看，这儿啊居然有一座从来没听过也没在书里边看过的都市。都市还挺大，很热闹，人来人往。那奇怪的是啥呢？这里边这人呢长得都特别的丑。一看马季的容貌跟他们长得不一样，都以为是妖怪呀，吓得是四散奔逃。马季人生地不熟，他一看这情景呢也很害怕。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呢，这些人怕自己胜过自己怕这些人，于是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去解决自己又渴又饿的问题。怎么办呢？看到别人吃喝，他就跑过去旁边一站，当地人一看是马季呀，吓得呀大小便都快失禁了，还在乎这点东西吗？转身就跑，马季就上去混个酒足饭饱。等时间久了呢，马季就走到城郊，哎，找到一个村儿，这村里的人呢也有一些不太丑的，但是穿的呀相当的褴褛，就像乞丐一样。马季在树下坐着休息，村里的人呢也都不敢靠近，远远的看。时间一久，有一个村人呢看马季，虽然说他长得奇怪，但举止动作还挺文雅的，不像是那种吃人的妖怪。控制不住好奇心呢，就开始慢慢的接近他。这马季嘛，性格洒脱，就笑着和这村人聊天。 这村人说话的口音虽然说很奇怪吧，但说的竟然也是我华夏的语言，马季能听懂一大半。于是啊，马季就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，村人很高兴，跑到村里边告诉其他人，说新来这怪物啊，他不可怕，一不打人，二不吃人。这事儿要搁今天呢，可能新闻呐、自媒体呀、抖音发一个小视频，刷一下就过去了。但你看那个时代呀，没动物园，没电视，更没有喜马拉雅、抖音啥的。有这种稀奇的人或者说怪物到了，哪能不去看一看？于是啊，人们是争相恐后的来看马季。可是那些奇丑无比的人，只要看到马季，都不敢往前靠啊。敢于靠近的人呢，他嘴巴呀、鼻子啊，和正常人呢都差不多，但基本上这些人都非常的穷。人虽然穷，却很善良。这些人把酒送给马季喝，马季就问身边的这些村人，说你们为啥这么怕我呢？有一人就说，哎呀，我听我爷说过，从这儿往西26000里啊，有一个地方叫中国，说那里边人长得那都老怪了，特别的丑，以前我都当故事听也不信，今天才知道，哎呀，还得是我爷呀有见识，他说的都是真事儿啊。马季就问，你们怎么就如此的贫穷呢？那村人就说，咱这国家呀跟你们中国它不一样，你那边不是看什么文章啊，看才华呀，咱这不，咱这呢只看脸，最好看的人就当大官，二等的呢就当小官，第三等也有贵人宠着养着，像咱这些人呢，哎，一生下来那就奇丑无比，一般的父母都是扔了不要了，我们这些呀都是父母实在是生不出别的后代，怕绝了后啊，只好对付养着，这才呀勉勉强强长大成人，所以咱这样的丑人呢特别的少。您看啊，看这位这描述，幸亏马季也是出生在中国，要出生在他那个国家呀，那一出生就得往河里扔啊。那马季又问说，这是什么国家呀？这儿啊，村里人就说，咱这儿啊叫大罗刹国，都城就在这儿往北30里。马季也就说，哎呀，你们能不能带我去都城里看一看，见见世面呢？这村人呢就答应了。第二天鸡一打鸣，村人就带着马季出发去都城。30里嘛，到了之后天都亮了。这里的城墙呢也怪，全都是用黑色的石头砌成的，楼阁高达100尺，但很少有瓦片，全都是用红色的石头盖着。马季捡起一块红色的石头，在指甲上磨一磨，哟，感觉呢就跟那丹砂一样。正好赶上这时候啊，退朝，王宫大殿里边就有乘车带冠的贵人出来。村人指着一个人告诉马季，看这位，这位啊可就是咱相国大人呢。马季一看呢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原来这位相国大人呢，两只耳朵全都冲前长着，反了，鼻孔呢有3个，眼睫毛啊特别的长，把整个眼睛都盖住了，就像眼睛上长了帘子一样。在这儿呢，老刘提一句啊，《刀郎》这首同名歌曲啊也提到了这3个孔的鼻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接着呢，又有几位骑着高头大马就出来了。村人就说，这些呀是我们的公卿大夫， 马季一看这几位呀，那瞅的也是够可以的了。接下来村人又指着后面出来的人一一介绍他们的官职。马季发现呢，这些人都长得是过意狰狞，面目丑陋。那地位低的人呢，越低相貌反而都越好看点。可见这个国家的审美与我泱泱中华那是完全相反呐。我想啊，要是我刘侃山去了呢，也许能混个贩夫走卒干干。马季这么英俊呢，当然在那儿呢那就是个怪物。看了一会儿，马季和村人呢就开始往回走。街上人看到马季，那吓得急了咕噜，连滚带爬都躲开了。村人一看呢，赶紧跟大家解释：“哎呀，这一位呀，就是长得奇怪，他不吃人啊，真不吃人。”说了很多遍，大家才敢停下来，远远的望着马季。等马季回到村里以后，我城里很快就传开了有这么一位怪人，达官显贵们呢都想看一看这马季，于是就命令村人邀请马季到他们家。村人无奈呀，就把小马哥啊请到他们的家。可是到了人家之后呢，那门人都是把门关上，这些家里的人呢就躲在大门后边，从门缝里偷偷的看，又指又说又笑。一天都快过去了，谁也不敢让马季进门。咱小马哥的性格啊，还真是够洒脱，也不见有多恼恨。这要换成春秋时候晋国那个西客，估计啊都得拔刀冲进去了。关于西客的故事大家自己了解啊。村人呢就对马季说：“咱这儿啊有一位执戟郎，就执戟郎啊，就是韩信搁楚霸王那儿当的那小官，应该是汉朝的官吧。到了明清的时候，可能也就是指御前的侍卫队长吧。这个官呢不算大，但是啊，那是帝王身边的近人呐、啊，那有通天之力啊。说这位执戟郎曾经为先王啊出使很多国家，搞外交的。”这位啊阅人无数，估计他是有见识的，不会害怕你，咱呢去他家看看。马季听了以后呢就答应了。两个人来到执戟郎他家，这位执戟郎啊确实那是见过世面的人呢、啊、一看马季果然非常的高兴，把他当作上宾来招待。马季一看这位贵人呢也得有八九十岁了，两个眼睛向外突突的，那胡子呢又卷又硬又乱，就跟那刺猬呢在那个田地里拱来拱去拱了一大圈回来看着差不多。执戟郎呢就说：“我呀奉先王之命出使外国多次，到过许多国家，唯独没有去过中国呀。如今120多岁，居然能看到天朝上国的人物，哎，这是三生有幸啊。虽然我现在在临间溪畔退隐多年，10多年没有去上朝，但这件事儿我必须上奏给大王，等明天天亮我一定为了先生去走一遭。”说完之后，执戟郎啊就叫人准备饭菜招待马季。几杯酒下肚，十几位歌妓出来是载歌载舞。一看这些女子啊，估计小马哥啊那酒都要吐出来了。因为这几位全都是像夜叉一样的容貌，还都用着锦帕缠着头，红色的衣服拖到地上，唱的呀也不知道是个什么词儿，腔调啊也怪异，节奏也迷离。这执戟郎大人呢听得都很高兴，就问马季：“你们中国也有音乐吗？”这马季就说有。执戟郎让他唱一曲， 这小马哥是谁呀？那是刀郎的偶像啊。前文也说过，他自幼啊善于歌舞，于是就拍打着桌子唱了一首歌。直己郎听了以后是连声称妙，夸赞道：“哎呦，你这歌曲啊，真的如同凤鸣龙啸啊，从来我都没听过。”哎，从这能看出来，除了审美以外，对于音乐的理解，这罗刹国和我中华倒是没什么区别。第二天早上啊，这直己郎呢就真的冠带整齐去上朝，把马季推荐给了大王。大王啊也是久慕我中华上国，听说以后非常的高兴，就准备啊派人请马季来。可是有两三位大夫是极力的劝阻啊，说那马季啊相貌奇怪，非常的可怕，这要是盯到了圣驾，恐怕呀朝野震动。于是大王啊就不再召见马季。直己郎觉得是非常的可惜，出来以后告诉了马季，咱小马哥倒是不以为然。从那以后，马季就在直己郎家里住了下来，时间久了，他和直己郎慢慢的熟悉，成为了好朋友。有一天，马季跟直己郎喝酒，可能也是多少有点郁闷呢、怀才不遇嘛，有些喝高了，于是就用煤把自己的脸涂黑，化成戏里边张飞的模样，拔剑起舞。这罗刹国呢，可能是没有化妆技术，当然呢，就更没有现代的 P 图啊、美颜啥的。直己郎看了以后啊，哎，觉得马季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美、这么漂亮了，觉得很惊奇，就问马季他这是扮演谁。马季说呀，自己在扮演张飞。直己郎灵机一动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样啊，明天呢，我就带着你去见相国和诸位大人，你呀就扮成这个张飞。相国和各位大人一高兴，你的高官厚禄岂不是唾手可得呀？”马季不愿意呀，就说：“我啊，化成张飞，咱好友之间游戏自不必说，但是我怎么能改变自己的面目去求荣华富贵呢？”直己郎不听，不停的力劝，马季啊只得答应了下来。那么后来马季见到朝中这些贵人之后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且听下文分解。